车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也想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雅玲倒是希望和你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真实故事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是雅玲从一本书叫做《当男孩遇见女孩》这本书当中呢，作者啊约书亚他自己本身所面对到的一件事情啊。他说呢，他自己申请了一个算是行动电话，后来呢，他发现他这个号码啊，之前呢是一个披萨店的旧号码，所以呢，当他一开始申请了这个新的手机之后呢，电话就开始一直响啊。很多人都是打电话来是要叫披萨的，并不是要跟他说话的啊。有一天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有一个女士呢，就打电话来，就说我要外送一个大的一个这个 cheese 的披萨。就这个人呢，这个约书亚就马上回答说，当然不是了啊，对不起，这个女士，这个你现在所打这个电话呢，并不是这个披萨店的电话。就没想到这个女士呢，也不管她的解释啊，就问她说，那披萨一个多少钱？后来这个作者啊，约书亚就很想跟她解释说，我不知道啊，因为这边不是披萨店啊。可是呢，这位女士还是不放弃说，哦，那你们什么时候才会送到呢？哇，这个作者实在是昏头了，他说我这里不送披萨的。后来呢，这个女士又说啊，你们不外送啊。哇，真的你会发现是有理讲不清啊。可是你会觉得也蛮好笑的是，难道他们两个人之间不是在做一个电话的沟通吗？怎么会好像是越说越不通的感觉？我不想说这样的一个场景在你的生活当中会不会常常出现啊，也就是两个人虽然都有在讲话，但是好像是各说各话，完全是搭不上嘎的。因为在今天的通中，我们要再次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在摩登都会当中寻找到一份真爱的过程，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让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可以搭上线呢？当然一开始的心灵分多金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别人的例子来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帮助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再次邀请到了明凯跟平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如何能够透过不停的沟通，甚至不停的学习，也让他们两个人呢能够是即将踏上婚礼的这样的一个红毯的另外一端。然后欢迎你来到今天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能够一开始和我们分享了心灵分多金。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暖你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今天空中雅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所以今天在空中雅玲要再一次邀请到了明凯跟平轩，这对是即将要踏入婚礼当中的一对朋友。而今天呢，他们所要分享的是经过了不管过去的适应期，或者是去确定对方是神所预备的这一位，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接下来所要走的路将会如何的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甚至他们也会希望透过过去的经验给收音机旁的朋友您什么样子的一个分享呢？在今天的空中，我们再次邀请到了平轩跟明凯，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真爱之旅。
在交往以及服侍的过程当中，越发的有一个体认，就是说一加一一定要大于二，也就是我明凯是一，平轩也是一，如果我们两个的交往加起来带出的果效，不管是给家人的影响，或者是给朋友给同事，或者是给我们服侍的工厂的任何的人所带出来的任何的果效跟影响，如果没有办法大于二的话，其实我们的交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上帝我想他也不会祝福这样一段交往，上帝没有必要把两个完全不会有果效的人放在一起。所以当我思考我们的情感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慢慢的一加一大于二，甚至我们慢慢的要大于三、大于四、大于五，这是我期待说我们在我们的情感当中所带出来的果效。所以如果在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样子的同样你也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当中，你也跟我一样先喜欢上一位非基督徒的姐妹，我会建议你忍耐等候，不然你要有非常多的心理预备，是你会有非常多情感上的挣扎、信仰上的挣扎。如果你走过来了，我奉神的名祝福你，可如果你没有走过来，盼望你可以在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可以有一个祷告，一个思想，是有没有办法你们两个人加起来是大于二的果效，是上帝所祝福的，是人所祝福的。当时平轩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刚刚有提到我血气方刚哈，所以我那时候想说，管他的，反正我一定有本事让他成为基督徒，我一定有这个本事让他进到教会里面，并且让我们成为众人所祝福的，那个是一个血气的想法。所以后来在两个人的交往当中争吵不断，然后几乎常常吵架，非常常吵架。那段过程当中，如果我没有很好的心理上面的预备哈，其实真的是撑不过来的。因为想说怎么会我的第一段情感吵架吵成这样子，然后还会冷战啊，那甚至连同学们都看不下去，觉得怎么会有这样一对情侣，那像情侣吗？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也非常多的挣扎，可是我那时候一个比较不好的心态是走一步算一步，好，就这样走下去。可我对我的信仰有个确据，有个非常大的把握，就是我真的是非常有本事，我非常相信我自己有本事把他带成基督徒。所以我那时候就凭着这样的一个邪气的想法，我就带他，所以就把他带到教会。上帝也确实非常恩待我，让我就带着平轩到教会，而且他也成为小组长，在教会有很好的服侍。可这过程真的是非常艰辛的。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我男朋友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觉得我蛮能接受的，我觉得我能接受他，因为我看到他的生命的本质跟别人一般的男孩子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哦，我想要去追求，我想要，我一定要去探到，要去看到，而且要经历到他为什么那么快乐。可是当然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挣扎，例如说他那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讲，你知道什么叫交通吗？我说我不知道耶，那你要搭巴士呢，还是要坐计程车，或者是骑脚踏车或者什么的。对，然后他就觉得有点沮丧，为什么连这种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我也觉得很难过，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我又很想跟他在一起，可是我真的我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式，没有，那时候找不到任何的方法，没有任何的一个协助者。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我就是那时候我们的学校早上有团契生活，早上就有约大家一起读圣经。我每一次去的时候几乎都是我一个人，然后我不然奇怪，不是大家都约好要读圣经吗？为什么就我一个？可是我就开始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读圣经了。对，我就从马太福音开始读，哇，我觉得真的不一样耶，跟我读的佛经不一样，而且真的是很容易懂。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去探究，去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然后觉得非常的好，非常棒。但是在跟明凯之间的挣扎还是有，就像一根刺一样，不断的刺着我。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祷告的时候，我就说：“主，这就是你的儿子，这样来对待我。”可是后来，我就慢慢的就走出来。我觉得是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属于比较忍耐型的。我忍耐，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我去他们教会的时候，我看到明凯他那时候有很多小朋友围住他，我就说哇，这个爱是我从来没有办法，我从小到我大学的那段时间，我都没有看过，怎么会有小孩子然后抱着他搂着他，我觉得他好像天使，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我就被吸引，我就说主，这就是你的礼物，对。所以我即使那个时候我怎么样都不过，或是我们两个有极大的争吵，或是有什么口角情绪上的不稳定，可是我都坚信一件事情，就是明凯是上帝给我的礼物。我觉得在男女之间交往的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对方，我觉得你要相信，特别是如果是您是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觉得会有很多的传统样的模式会捆住我们，也会捆住我们，会这个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很多地方被限制住了。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待你的感情，用你的信心的眼光来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有截然不同。对，我觉得信心是非常重要，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相信，你要相信对方。我相信明凯，我相信明凯他会带领我们两个人情感会一个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到神的面前。对，我相信他，我也相信他在我们之间的交往当中，他给我的是安全感，我也相信他是爱我的。因为在男女之间的交往当中，我会有怀疑，其实女生最喜欢怀疑了，他讲了一句话说啊是怎么样之类的，可是我觉得相信你就是相信他，因为你怎么样来付出，你表现出的是相信的时候，我相信你对他这种相信是一种肯定。
我认为上帝是非常幽默啊，你在你心里面想的是一个啊，假设你是男生哈，我想我们从小到大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长发飘逸披肩，然后说话温柔婉约，然后一看人的时候就给人家一种触电的感觉啊，他可能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白雪公主啊。所以男生都会在心里面描绘一个未来的另外一半的一个形象。可上帝通常很幽默齁，常常听到教会一些见证，有些弟兄说他绝对不会是我的另一半，就没想到那两个人真的结婚了。所以上帝常常做很幽默的事情。所以在生活当中常常要去发现齁，如果你心里面想的是一个温柔婉约的，你为什么不从上帝的眼光去看看那个凶巴巴的女生她有什么优点？如果你心里面想的是就是她谈吐非常温柔非常优雅的，为什么你不冲上帝的眼光去看看她造的另外一个人，讲话可能比较直接，讲话可能比较没有经过修饰的那个女生她有什么特点？也许上帝为你预备的可能是她，也许上帝要带领你进入的情感可能是那一段。所以不要因着自己的想法局限了上帝的作为，因为圣经上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他永远为你想早一步，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限制了我们。所以透过上帝的眼光去看更多的人，他会有很多的优点，那也许是你从来没有想象到的。这也是圣经上面说神为我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去年12月29号是我跟平轩交往4周年的日子，那天是礼拜五，是我的乐团 rehearsal 的时间。那其实我在礼拜四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一个求婚的钻戒啊，那就在当天跟我的敬拜团的同工做了一点商量跟安排。那天上帝很恩待我，给我很多追思礼拜的花，所以当时有花可以用，那环境啊什么都蛮好的，所以我就在当下就鼓起勇气跟他求婚。那时候我预备了一首诗歌哈，我想说就我来唱跟大家分享，那唱的如果不好希望大家不要见谅。这首歌是一个英文的诗歌，叫做 Through It All， 中文翻成同度过，是在澳洲 Hillsong 教会他们的专辑。所以我想我在这边唱，那再一次的要对平轩说，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就像这首诗歌上面讲的，让我们同度过，靠着上帝就同度过。所以我要唱了。 You are forever in my life， You see me through the season. Cover me with your hand and lead me in your righteousness, and I look to you and I wait on you. I'll sing to you, Lord, a hymn of love for your faithfulness to me. I'm carried in everlasting arms. You'll never let me go through it all.
听着明凯对平轩所唱的这首歌曲，是不是你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喜悦呢？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颗不断来寻求和学习的心。我想这是在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急迫需要的，也愿意透过他们的分享成为你我的帮助。休息一下，再回到读会男女节目里，要再次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查理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有关婚前交往的议题。
The wonder of a wife is more than most men ever know. They may possess a woman, but there's nothing of the glow that a life of love and tenderness can bring upon her face.That gentle warmth that those around can feel when they embrace. Now's the time for God to add His holy yes to ours, and in that moment sanctify His matrimonial vows. Upon the night.That most men make for a woman who is true, and all that I had hoped to find, all that and more is you. And now I wait in wonder for the change of vows will make an everlasting link between impossible to break.Searched for all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亚玲。今天空中所要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单元当中呢，再一次让所在都会当中寻找真爱的朋友能够去找到你心中的那份最爱啊。今天空中亚玲要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昌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李哥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李哥，我想我们在刚刚听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啊，就是听到了这个明凯跟平轩他们的分享啊，我想有一些东西我们也是来一点点的回顾啊。我想在刚刚他们其实有谈到有几个很有趣的点，不过我想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曾经经历过刚刚像明凯所说的有那种情感的挣扎、信仰的挣扎，甚至明凯说他有点那种走一步算一步的这种的一个心情啊。所以我想不同的信仰是不是真的走起来就是这么困难呢？
不同的信仰就是在也许我们今天主题会提到的沟通上面的，男女的沟通上面的，会基本上面沟通上面的产生困难。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恶。那么在这里不是要我们基督徒排斥非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啊。圣经很清楚说明的，这个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恶，有人会造成不良的沟通，或者沟通不良，或者无法沟通的情况。那么在婚恋誓言上面是非常的困难的。那这是基本上帝给人的一个就是提醒，给基督徒一个提醒这样的。那如果我们要往在他的这个提醒之外去做决定、做选择呢？可能会有些个案一些例外的成功的例子哈。就像明凯最后他还是这个得到正面的结果，那这是上帝的恩典哈。不能说这是上帝的律法或者上帝的这个条例是这样规定可以这样做的。那少数人的成功并不代表这个神的教导和神的这样的这个规定啊是不适用的啊。因为这个一般来讲教义只是普遍性的，针对大众。那么个人呢是个人的经验，那是上帝例外的恩典啊，不能当作一个普遍性的。而如果当作很普遍的，那很多人可能不是救很多人，而是害很多人啊。所以这方面我们还是先按照上帝的话来做啊，这是应该优先的。
所以像刚刚这个明凯一开始就说，如果要是真的有现在正在谈这段感情的时候啊，所以需要先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自己所要付上的代价哈。因为他们其实一开始有很多的争吵，就像明轩所说的，他一开始听到交通啊，他不晓得是要这个搭计程车还是要这个坐公车。对，所以呢其实在基督徒当中所谓的交通就是沟通啊。所以其实有一些的术语啊，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有那种越沟通就越不通的一种情况出现。我想我们今天就要请李哥和听众朋友谈一谈，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在说中文呢？好像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应该去了解他的感觉了，可是怎么会有这么多让我们觉得有时候觉得很好笑的一个情况？
是啊，最近我们跟一群人在一起吃饭，那么吃饭当中有些有认识有不认识的这样的，那么在一个餐厅吃饭，我要请大家彼此介绍，不过我没有说我们请大家介绍，我只是说好来那个，请问你叫什么这样的。结果他说我是叫披萨，所以这我就产生沟通上面，虽然是同样的语言，可是他误会我的意思了。那么我的表达是不清楚的啊，那么他以为我在问他叫点的是什么餐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呢，特别是男女或者夫妇之间更容易发生的一种状况，在沟通上面的问题这样的。一般来讲，绝大多数的人就算他自以为他是一个沟通的能手哈，但是绝大多数人在这种很亲近关系人当中呢， 反而是沟通不良的，不容易沟通的。所以呢，基本上面我们大家都是很有机会来学习沟通。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大的环境里面，从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得到的无非是单向的沟通啊，譬如说这个在我们成长过程，大人那个就是说，小孩子有耳朵没有嘴巴，你负责听就好，你不要说话啊，就是你不可以表达，所以我们接到的资讯是单向的，你可以听，但是你不能讲出来，那是单向的沟通。所以常常在夫妻当中，或者男女朋友当中，很多是单向的沟通啊，你就给我听话就好了嘛，你就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嘛，啊，就是这个很容易产生这种叫单向沟通啊。除了单向沟通以外呢，就是错误的沟通。错误的沟通通常就是比如说一个男孩子看到一个女孩子的这个可能他很爱吃巧克力的，爱吃蛋糕啦，那就说哎，你已经体重超重哎，可能这个他觉得他很关心他，希望他不要超重，提醒他不要吃甜食这样的。可是对这个女性来讲，对这个他的女朋友来说，他这简直是一把刀刺进他的心里面，这样子，
是
表达不对，不合适的表达，所以这种叫错误的沟通。那常常我们会比较习惯用挑剔啦，用批评啦，用这个讥笑的方式来表达你的看法啊，这个当作乐事这样。那这个也是一种，就是错误的沟通。所以我们常常在这种两种情况里面产生出来以后，那么一般来讲都是沟通不良的，很多夫妻。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沉默寡言不讲话，这最难的是最容易的，你要他讲话比不讲话还要难这样的。所以其实最近我太太那边也收到一封这个信，也请求帮助。这个女的跟她先生说我这个大概就是可能身上很多病啊，大概这个可能很快就会死啊。
嗯哼，
这个先生说不会的，你不会那么早死的啊。嗯，听起来好像是很乐观的，但是这个太太就是要他的注意嘛。
嗯哼，
但是他只是说了，就冷冷的说了，你不会那么早死的这样的，让这太太觉得很伤心很难过这样的。嗯，那么这个就是在夫妻啊或男女朋友的沟通上面，就是。这个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过去良好培养我们沟通的技巧和正确的沟通这方面的环境。
嗯
哼，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也就是我们很有机会来在这方面成长啊，虽然先天不足，那么后天不要失调，我们后面有机会来学习培养正确的沟通。那么这也在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比如说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啊，话不只是要讲得好，而且让他得到造就啊，这是沟通啊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那当然提醒我们话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应该讲的，比如说话要带着和气啊，像言调和这些的部分。
嗯，
所以呢自己一个人不需要什么沟通技巧，
是，
但是呢也进入两个人的世界的时候呢，那沟通就是开始需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谈恋爱不只是在享受浪漫的气氛而已，谈恋爱是在认识彼此，但如果没有沟通呢就不容易认识彼此，那么也不容易进入真实的世界的里面去，以后婚姻上面的适应也会有困难。
嗯哼，所以我想沟通真的是一门大学问啊，该怎么样说得好，说得合宜，我想是很重要的。那甚至像刚刚李哥在谈这个例子啊，倒让我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啊，因为我觉得通常女生在讲一个沟通的事情，比方刚刚说到说身体不舒服，然后对方这个丈夫就回答说，哎，你不能那么早死啊，这听起来好像照字义上来讲是似乎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回答。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沟通是除了那个表面上的一个意义之外，还有一个深层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有时候这当中好像常常会造成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啊，就到底对方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不想说在面对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看或者说去解读那个话中的话，这好像是蛮费心的啊。
对，所以在沟通上面，基本上面沟通面出问题，除了说我说那个环境缺乏环境的培养，被教导什么样是正确沟通之外，其实呢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沟通的问题是出在人的罪的问题，心理的问题。 那么从亚当和夏娃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对的青年男女，就第一对的夫妻哈。当这个亚当第一眼看到夏娃的时候，说：“这是我骨头肉中的肉，
嗯，
可以称她为女人，很浪漫。”哎，真是能够深入到骨肉里面去的，讲这句话哈。
是，
那么可是呢，当他们这个吃了上帝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的时候，那么上帝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就问亚当说：“你莫非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这时候，这个亚当就怎么回答呢？他就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那个女人要我吃的。”
嗯哼，
哎，这句话里面，你看，这是他讲的是一件事实，这个过程是这样发生的，没有错。可是呢，这个地方是说变成说我是他害的，如果没有他，我今天不会落到这个下场。那个骨中骨肉中肉的气氛感觉完全不见了，啊，觉得是他是找麻烦的，这是因为他的出现害得我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这样的。所以也就是这个罪进去以后，亚当也吃了那个上帝吩咐不可吃的果子以后，罪进到他的心里面以后，那么呢他就开始排斥对方了，拒绝对方了。那这种就造成沟通上面的不良，沟通上面他就把爱人当仇人了啊，都是他害的这样的。所以这个罪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根本的一个原因呢，造成夫妻或者男女朋友上面沟通的问题，很多是罪的问题。所以在路加福音那里提到说，这个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有时候夫妻之间然后男女朋友之间呢，有时候在一起就不吐不快这样子啊，吐出来都是脏东西这样的，
嗯，
那些脏东西代表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罪里面心里所充满的就流露出来这样的，非给他羞辱一番不可这样的。但往往那时候就更难收拾那个善后这样的错误沟通所带来的伤害。
嗯哼，我想有时候这真的是好难哦。一方面是我觉得那好像是一个互相循环的过程。也许当我们说了一些不好的话，对方也恼火了啊，就开始也回攻一些不好听的话。那自己本身呢，也会一直在那个很不好的一个循环里面，所以就觉得好像那是一个无底洞。所以有时候甚至像刚刚李哥哥说到说，有时候我们用沉默来沟通啊，那种感觉是你真希望把耳朵给塞起来哈，不要跟对方沟通，也许还不会有这么多冲突的一种感受了哈。
这种罪的作祟呢，会造成我们哪怕对方讲的是一句好话，我们把它解释成不好的方面去这样的。不过感谢神，就是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就是透过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为我们的罪死，接受他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基本上面解决罪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机会能够建造一个正面沟通的情况这样的。比如我过去个人是埋怨我的家庭啊，生在这种穷的家庭啊，生在这个爸爸妈妈没有知识没有受教育的这种家庭里面，我觉得我好不幸啊，生不逢时生错地方这样的。但这是完全是罪的问题产生出来的，对现实环境的不满，对周遭人的不满这样的。但是呢，当我接受基督以后，在大学二年级接受主之后，我发现我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感谢他们，在那么穷的环境里面，他们还把我抚养长大，没有把我丢掉，当弃婴，让我变成孤儿这样的。第二呢，当然还让我受教育，我父亲孩子那么多，还是咬紧牙根让我上学这样的。所以我就转而感谢他们，也同情他们为我受那么多的苦啊，感恩。所以完全那种苦毒恼恨就不见了这样的。所以要建立良好的沟通，这个开始一个起点，就先解决我们里面罪的问题。而这个罪的问题解决是透过耶稣基督替我们死，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我们透过接受主啊，接受上帝的救恩，那我们就在上帝面前呢，罪得到赦免，可以称为义。那在这个之下呢，我们可以开始来学习正面的沟通，那才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开始。
哼，所以就是相对之下要先承认自己是需要被改变，甚至是需要可能是内心都需要被释放和医治的过程，我们才可能会带来一个正面和良性的沟通啊。我想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沟通常常都会去指向对方说都是对方激怒我，我才会这个样子啊。所以好像变得说，如果是在那样的一个情绪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再有一个沟通的成长啊。所以我不想说在面对沟通，我们这种心理的问题就要先从心药开始来医了，对不对？
对。
嗯哼，是。
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沟通要从耳朵来开始。这个很多人都很惊讶说啊，我要跟他沟通，那一定我要张开我的嘴巴来讲话哈。所以中国人就是说说服哈，就是用说的这样的。但是其实呢，真正沟通是从耳朵开始。上帝造我们人呢，就是有两个耳朵一个嘴巴，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多听少说哈。一个真正好的一个沟通者是善于聆听的人啊，这是卡内基说的话。一个真正说服力的人是聆听，善于聆听的人这样的。记得一次有个男士来跟我讲到他女朋友的问题，那么讲一大堆这样的。那么讲完以后呢，我就问他说，还有什么要我帮助呢？就他说，不用了，这个大概我的问题解决了。
讲完就解决了。
对，其实我没有做什么事情这样的。那么还有一次有一个先生呢，他在求职上面有些问题，然后我就听他讲。那讲完这个大概听了大概大半小时这样的。那后来我就说，既然这是一个机会，那何不去尝试看看这样的。讲完要真的他去尝试了，而且觉得很好这样的。事后呢，他觉得说我跟他谈的那一席话很有帮助。那我说到底哪一席话呢？他就说我在跟他谈这个就业的事情这样的。那么我说我哪里帮助你？他说你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所以在那半个小时里面呢，我只说那么一句话，就他说他觉得很有帮助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一个好的沟通啊，就是你要多听这样的。常常我们彼此之间的误会啊，都是我们一知半解，要听一半而已这样的，那就下了结论，结果是一个错误的，是一个误会这样的，所以造成很大的伤害和冲突。所以呢，先从听开始，这是沟通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听对方把话讲完啊。我们如果很容易打岔，很容易马上就下结论啊，我早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哈，反正自以为聪明啊，这往往常常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在沟通上面常常反而是一个错误的沟通。
嗯哼，我觉得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我们很少有去一个抒发的对象啊，所以像现在有些人喜欢去找一些的辅导，或者说像精神科医师，好的是你付他钟点费，总算可以找到一个人来听你讲话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的时候，我想在沟通上面就可以很多的冲突或误会就可以解决掉了。
对，所以快快的听，慢慢说，几乎等于是说你先听再说，或者甚至说你不要说都可以了。一般人是需要被听这样的。那我在我自己个人学习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也是不容易听别人的，因为我很容易听他分析做结论这样的啊。所以常常我太太讲一半话的时候，我就知道结果是什么了这样的。但是往往我太过于早做结论的时候，往往并不是那个结果。所以呢，我个人也在学习怎么样把话听完这样的。那尤其在同工当中啊，这个他们讲话，我就先说上帝先给我把话听完，让我能够耐住性子来听完这样的。那往往当我把事情把他这个他所讲的话听完的时候，很多问题都已经大概都解决了这样的。他就觉得我了解他。我很 nice， 很愿意听他讲，其实没什么问题这样的。
嗯哼。
所以这是在沟通上面的第一步，就是听。那我们很多人是不容易听，为什么不容易听呢？因为牵涉到我们里面的骄傲或者自以为意这样的。这个我早就知道你怎么样了，所以就拒绝对方。那这种骄傲呢，自己以为意的情况呢，常常会造成沟通上面的障碍。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小心，就算我们很聪明，我们很会表达，口才很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学习的。
嗯哼。
尤其在对最亲近的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我们最亲近的同工，或者如果要青年这个单身的男女可能是男女朋友上面的这些都是要学习 沟通。谈恋爱不只是在享受那个气氛，安排一些约会活动而已，也是在认识对方，也让对方来认识你，怎么样去有交流而让彼此呢能够真正的认识。
是，我不想说像这样的一个以倾听的角度来沟通啊，会不会觉得好像丧失了自己的立场，或者说都是我在听，那对方到底有没有听我在说什么哈？我们可能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冲突啊？
好像听着矮人家一截，都没有主见，都没有看法这样的。这个，但是呢，其实圣经箴言里面这提醒我们哈，箴言在18:2那里讲到说，愚昧人只爱显露心意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抢着讲话的人呢，更显出他的愚昧来。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很小心。为什么？因为抢着讲话的人常常把事情没有听清楚啊。箴言18:2那里说，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那么这个就表示说，我们常常会被这样的一个，就是觉得好像你们不表达立场，你就矮人一截，或者你就没有主见，这种迷失哈来影响。但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你不表达，你不讲话，并不表示你不够明哲，你不够聪明，而且其实是很聪明，因为你要把事情把话听完再说。
嗯，
啊，这样往往呢不会产生犯不必要的错误。
嗯哼，是，甚至我在想，可能听的时候啊，还需要很专注的听，不能是边看电视边听啊，这个音乐然后来听，会给对方很不尊重的感觉。
或者是边看报纸边听话这样子。
是，
我像一些我不知道其他人知道，像我觉得说事情反正耳朵和眼睛是分开嘛，可以分工，可以分工。所以我耳朵给你的就听你讲话，我的眼睛还可以看我的。但是这是不单单不能够对表达对对方的尊重，实际上这个常常会分心而没有得到正确的资讯。没有得到正确的资讯呢，你会有错误的判断，这种错误判断常常产生变成论断，这论断的结果呢都是造成伤害，不是好的结果的。
嗯，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和听众朋友来谈到这个沟通的技巧啊，其实我们只分享到了两点啊，包括了其实沟通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口中所说的，因为我们的心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的来源。对，如果我们的心中所涌流是一个对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会讲出对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先来面对我们的心是不是有那些的苦毒啊，有一些罪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谈到了耳朵才是最重要的沟通工具，而不是嘴巴。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耳朵是向人所敞开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在您的生活当中，您会不会也常常碰到沟通不良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每一次沟通其实都会产生许多的冲突，许多的紧张。希望能够透过今天我们现场的这个分享时间，你也可以跟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来做一个现场的沟通。我们的现场的电话是2369104123691042，我们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50，也希望你能够把握时间和我们一起在空中来分享。23691041，23691042。
究竟的真。
在空中有好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接听。喂，杜慧奶奶，你好。
喂，
平安。
我想请问哈，这沟通问题。
嗯。
说敏哥，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要用心听对方，然后我们也要把我们所想所知告诉对方。但假如说碰到一个对方，他就是很像软枕头一样，没回答没回应，怎么办啊？
哦，就完全没有任何回应的人。
哎，对。
嗯哼，是。好，那我们待会儿就请这个李哥来回应一下了。我怎么称呼您比较好？
哦，谢谢石子妹。
啊、哦，石子妹，谢谢您啊、哦。
好，感谢总。
好，谢谢，拜拜。
嗯。
好 ，OK， 我们赶快来回应这个问题啊、哦，怎么办呢？碰到那种没有任何反应的人。
基本上男性就是不容易回应的，
嗯、
所以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特质，接纳他，接纳他这个特质，这是第一步、
嗯、
第二步呢，就是我想他不容易表达，不容易回应呢，那就对另外对方来讲呢，这是一个很好操练的这个沟通的一个机会，就是去寻找怎么样有创意的方式啊，去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他不讲话，到底他喜欢的是什么话题这样的。所以有时候往往很多时候有些人是为什么不回应呢，他这是叫做无言的抗议哈、
啊，
无言的抗议、
啊、
这是采取不合作态度这样的。
嗯嗯。
那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他受伤害，可能他被挑剔，可能他被不满意，可能他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敬重，所以呢，他用这方面来无言的抗议这样。所以要把这些抗议的拦阻拿掉，就是可能需要得到敬重，需要得到这个他想要得到的部分这样子，所以这个拦阻要拿掉。所以消极方面呢，拿掉那些拦阻，那么积极方面呢，培养能够引起建立沟通的正面的方式哈。那么我的儿子他有曾经碰到老师对他态度不是很好，可他反而去跟老师建立关系，他不是要去拍马屁的。
嗯嗯，
他知道老师对他有误解有误会这样子，那他反而去亲近老师，那么请教他问题，而且称赞老师的看法很好，很正确，很有独特的看法这样子。结果没想到这个老师对他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非常喜欢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沟通技巧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常常可能会用主观的立场来沟通，就是我想怎么样，我喜欢怎么样，我就用那个方式来表达。
嗯，
但是呢，对方呢却不屑，或者甚至对方很厌恶我这种表达的方式，啊，这是我也常常会犯的错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太太很爱吃巧克力，这样子，她有时候会说，Honey，我可不可以买一个巧克力蛋糕吃，这样子，然后我会给她一个眼神说，哦，你不怕超重吗？看起来是我没有生气，但是呢，她就知道。这个我在嫌他体重重了，这样的，他就很不高兴这样的。所以虽然话很 nice， 这个内容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呢，他知道我里面有不接纳他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态度来对待。第三方面呢，我们要培养正面的、有创意的表达的方式，这样的。比如说，怎么称赞他做的对的地方啊，或者你觉得他有些不错的地方、特质。你可以来赞美他称赞他，这样的这容易打开话题，容易打开来。嗯嗯，那么这是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来建立的啊。我从我太太身上看到一些，他有些人对他的演讲啊或者怎么样回应并不是很正面很好啊，但是我太太他会去从正面的方式去肯定他，去欣赏他这样的。因为我们就慢慢看这个人本来话也就尖酸刻薄的，可是到后来他话就转变得很柔软啊，而且有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的。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原则，就是啊，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啊，这个原则这样的。就是我们用积极正面的话来对待对方，这可以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容易打开那个沟通的门。对，那很多时候沟通门是我们自己把它关上去，当然对方也有问题啊，不是没有问题这样的。但是呢，如果对方有问题，我们再用错的方式呢，就更沟通不良了。
嗯，
所以呢，这个记得我儿子跟一个妈妈讲话，这个妈妈说她没办法跟她女儿沟通这样的啊， 那我儿子说，可能你是不是跟你先生关系不好？他说，对，我先生跟那是铜墙铁壁的，踢都踢不开了这样的哈、啊。我们要用炮轰他的，不过他说现在可能要发展核武才可以把它炸开这样的。
是，
我儿子说不用，那铜墙铁壁你不用去把它轰开的，你只要用一只钥匙就可以打开它了。那门是要用钥匙的，不是你把它轰开的这样的。
嗯，
只要你拿到那个 key。对的 key， 这钥匙你就可以把它打开的，这样的。哇，我觉得他回答得很有智慧，这样。我们这样抓到那个 key， 那个钥匙，把那个沟通的门打开。哪怕铜墙铁壁，它有个门，那个门只要打开的，那就通了，这样。
嗯，我想真的很好的比喻哦，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沟通这就真的很像两扇门啊，如果对方已经关起门你也关起门的话，那真的永远沟不通。那如果我们去找到一个让对方不会是最后是躲避在那个沉默里面无言的抗议，而是能够会他会觉得他被尊重，他所讲的话你也会喜欢，然后这样的一个话题他又是有兴趣的，也许那个关系就会慢慢的被建立起来。希望我们能够在空中一起来学习。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必须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非常谢谢李长李哥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阿丽。
我们也欢迎你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也让我们在品格上面有好的学习，让我们所说的所做的这一切呢都可以成为我们周遭朋友我们亲人的帮助哦。也欢迎你在明天同样的时间来到都会男女节目里面，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